为着得胜的基督，哈利路亚。当你一看到这个纲要的偏题的时候，你也许有个问题，好像跟总题不大直接的相配，因为总题是说到召会的属灵征战，是作为新人的属灵征战，但是我这里没有看到召会，也没有看到新人在这篇偏题里，所以我们在讲什么呢？这是这个特会的第三篇信息，但也可以是第一篇信息，得胜的基督，事实上乃是为着召会作为新人的属灵征战的根基。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得着这一点。在我们进入这篇信息之前，如果主是一个人，在他的人性里没有得胜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征战都是枉然。我们能够来征战，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因为他的得胜。所以当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不是为着得胜征战，我们乃是从胜利来征战，我们也是在得胜里征战。哈利路亚。基督是得胜者，不止如此，这位基督，这位个别的基督，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专注的，不只是身体的元首，他也是整个新人的构成的成分，他是每一个肢体，他也是在每个肢体里。所以事实上，这位个人的基督的得胜与新人的征战是完全有关的。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要看见基督他在每个阶段，在他地上的执事和天上的执事，还有他要回来里，他都打败击败了神的仇敌。但是如果这个故事就停在这里的话，那么撒旦还可以夸口这位个人的基督打败了他，但是召会团体的基督还有基督的身体没有击败他。所以为着让基督有一个完全的最终极的胜过撒旦，胜过撒旦的工作，不止个人的基督打败了他，而且团体的基督也要击败他。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交通的和这个特会的其他信息的连结，希望这一点很清楚，乃是这位个别的基督的得胜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基础或者是根基。今天晚上我们非常要专注于基督自己所得的胜利，这是非常非常激励我们、感动我们的点。基督已经得胜了，借着这位美妙的神人耶稣基督。我想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纲要里。这篇纲要的结构你会看到，来追踪神在他的基督在经纶里面所走的步骤，而且我们也要看到他所经过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他都是在征战里，而且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他都得胜了。所以这篇纲要是从他的成肉体，一直到他的为人生活，他的死、他的复活和他的升天，然后他的回来，每一个阶段 我们都可以看到基督是得胜的。好，让我们来看看第一大点，在他地上的执事里，得胜的基督在他地上的执事里击败魔鬼并消除魔鬼的作为。 Amen。这是从约翰一书三章八节引出来的，他显现出来就是为着要消除魔鬼的作为。魔鬼有他的人位，也有他的工作，就像主有他的人位，还有他的工作。主在他的得胜里不止击败魔鬼，就像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所讲的，而且他也废除了他魔鬼的工作。这个他的工作就是废除，我们可以翻译成就是除掉了、消除、解除。凡是撒旦本来在他的工作里所能做的，基督这个人他把他的工作都除去了，他毁坏了他的工作。所以这个得胜胜过仇敌不只是在基督的死里。在过去我对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的领会就是借着他的死他消除魔鬼的作为，但是在这个纲要里面我们要看到他的消除魔鬼的工作作为是在比他的死之前更早，事实上是在他整个执事的这段时间，在他成肉体的这段时间里面都在毁坏。昨天晚上我们看到一个新人，就是这个人是在神的心意里为着完成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我们再稍微来看一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让我们看到谁有一个定旨，为着受造的人。受造的人有两个目的，首先他们被造，他被造是照着神的形象，这样神就能够有一个团体的彰显是在人性里的。你可以称这个为正面的神为着造人的定旨的正面的一面。第二就是他们要来代表神，有神的权柄胜过或者是管理所有与神相对的事情，特别是撒旦和他的国度。我们也知道第一个人没有完成这个心意，但是基督来了，他是第二个人。哈利路亚。不只是第一个人，还有第二个人，因着这个第二个人他得胜了，也因着这个第二个人完全应验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就是因此这一个新人就是他的扩大，他的复制，他的复制就能够做同样的事。在他的为人生活里他应验了这两方面。我们知道在他的为人生活里他完全彰显神，他完全背负神的形象，他彰显在他的人性里，他彰显这位丰富的神的丰富的属性，在他为人的属性里，无论他在哪里神就被彰显，而且在他为人的生活里他完成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另一半，就是无论他去哪里神的权柄都在那里，他去哪里国度就在那里，无论他去哪里魔鬼就被赶出去。所以让我们看到在他死之前，当他在他的为人生活里的时候，他已经 来实行了，完成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完全的应验，而且在一开始他的公开的执事之起初，圣灵就引他与撒旦有个直接的接触。你可以想象吗？在他还没有做任何事之前，圣灵在他受浸之后就让他来直接面对撒旦。你们都知道马太四章的这个故事，我们不进入细节讲到撒旦的试诱，但是这里有很多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需要看见。第一重点说到主耶稣要为着诸天的国完成他的职事，就必须击败神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他在地上的职事，如果他没有击败撒旦，他是人，没有击败撒旦的话就是一个失败。而且如果他没有来彰显这位丰富的神的丰富的属性，借着他这个芬芳的人性，但是他也会是这个失败。但是他做了这两件事，在他的执事的一开始就有这个试诱，我们也可以称作这是一个考验。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试诱考验，从撒旦那一面来说是一个试探，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是一个试验。我们来看看这位神人被与神的仇敌在那里面对面有征战的时候他是怎么做。这就是马太四章让我们看见的第一小点，他必须以人的身份做这事，因此他站在人的地位上面对神的仇敌。也许你们有个问题，像我以前有的问题一样，为什么他必须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他必须以人的身份做这事呢？为什么？因为神在他的经纶里乃是他自己立了一个原则。举例来说，他给他所有的受造植物都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包括撒旦。我在这点上愿与神谈谈，我不太确定我大概不会给撒旦自由的意志，实在很危险，也许会搞砸了。而且我也不知道，不觉得神该给我自由意志，在一开始也不是太好，但是现在是非常好了，因为我拣选他，这是他的一个原则。另外一个神的原则就是他所立的，就是他这位造物者，他不降低他自己与他的受造之物来对付，他不这样做。当然他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不这样做，他只对着那些背叛的天使，就是路斯伯，他只是对付他，借着另外一个受造之物，就是要借着另一个人。我们来想想看，在马太四章这里，他在这里禁食，主是一个人，禁食了40天。我们需要看到他这样做是在他的人性里，他是在人里，他这样做不是在他的神性里，像神这样做，他乃是禁食了40天。当然当他禁食的时候他是在祷告，当你禁食的时候你要祷告40天 等到我们进入马太四章的时候，看到他也做其他的事情，他也在那里吃喝神的话，享受神的话。这个你因着这样，你才能够来对付神的仇敌。你祷告，而且你接受神的话，这是今天早上我们所听见的，从以弗所书第六章，你要接受灵的剑，而且那灵就是神的话，是借着各样的祷告。我们不要觉得我对他是不一样的，哦，他不需要做我们所要做的，不，他必须要做与我们所做的一样，他必须要接受神的话，借着祷告，这样他才能够对付撒旦。他是照着我们所要遵照着的，同样的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的经节一样的做法。然后四十天之后，这个试探人的来了，向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像这些石头，叫这些石头变成饼吧。他却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撒旦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他的回答却是人子。他而且是引用生命记八章三节的话，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好像主一定是到旷野带了书卷，生命记，他就能够在那里读神的话。当他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就能够来面对这个试诱。他回答魔鬼就说，或者是从生命记第六章，或者是生命记八章，他回答这个话。所以我相信他在那里享受导读生命记第六章、第七章还有第八章。你是不是这样相信啊？我相信是这样。我相信他在那里把他自己浸透渗透，他自己在这些话里，而且我相信他把他自己沉浸在神的话里，因为他知道他要面对的是什么，他是这样为着征战而预备，他要穿上军装，他要有这个兵器。今天早上我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讲到军装，而且提醒我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说到神的话的一个功用，就是来装备我们。如果你来看看那里的注解，说到装备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装备或装配设备预备，你就是运用你的意志，把你自己甘心的献上。你不是自己跑到征战的战场去，你必须要装备。装备从哪里来呀？是借着祷告神的话，他就像我们一样做同样的事，没有不同。还有一点，这里很惊人的点，就是当我在读马太四章的时候，就是这个征战。昨天晚上我们说到，征战乃是一个意志的征战，撒旦的意志与神圣的意志征战。但是你看看在马太四章的这个征战，我要说这个是话的征战， 是说话的征战，这里没有打仗，只有撒旦和主，没有物质的在那里打仗，他们只是说话。今天早上有没有看到魔鬼就是这样来征战？他说谎话，而且很多的时候他说谎话就是借着他说些真理来说谎话，而且很多的时候他常常用神的话，而且在那里扭曲了。你看看他对夏娃怎么做啊，他说神岂是真说，如果你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会死吗？他是引用神的话，他事实上是很准确的引用神的话，但是加了一个问号，加了一个疑问，神真是这样说吗？夏娃没有被神的话充满，没有装备好，没有预备好，他有缺乏，所以他就跟他有一个谈话，他就说对，这是神的话呀，对呀，这是神的话，这是神这样说的。但是他没有这样说，结果撒旦就用曲解神的话来向他说了谎言，说不，你不会死的，你们不一定死，那个完全是谎言。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接受了撒旦的思想。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撒旦的方法就是把一个思想注入到你的里面，他怎么这样做呢？就是借着他说话。当然他说话不是我们听得见的声音，但是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他向你说话，所以很多的时候你要向他说，这是马太四章的样式榜样。当魔鬼向主说话的时候，主有一个答案，主的答案不是他的话，那个答案乃是神的话。撒旦可以引用圣经，但是他没有神的话住在他里面，就好像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律师，他们引用圣经，他们是引用字句，他们对圣经的知识是字句的人，就好像魔鬼一样。但是当主引用圣经的时候，引用申言记、生命记八章三节，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不是只是引用圣经，他乃是生命记八章三节的具体化身，他就是生命记八章三节，他活出生命记八章三节，你看到这个吗？所以他的话有能力，他不是引用圣经的字句，他就是神的话，他是神活的话，他就是神的话，他所引用的话，他就是那个话。所以当然没有人能够抗拒这个，撒旦用神的话与主说神的话是非常的不同。所以你就看见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在我们征战里的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必须要看见仇敌如何征战，他乃是借着说谎言而征战，即使他说真理他也是在说谎话，所以他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你必须与这个相抗拒，以真理来与他相对。我们听到今天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真理的定义，我不是说不同的话，真理就是基督自己被我们来经历，被我们来实化，而且构成我们。但是我说如果你要基督是 你的实际让你来实化，而且构成在你里面，你就需要接触它，再是化中的那灵，这样才能够成就。不然的话，我们是讲在空谈。这是第一个神人，就是这样，他知道如何来施神的话，他知道如何做，他可以40天这样做。我要说他必须是第一位，我们40分钟都做不到，但是他可以40天这样做。他知道如何把他的全人浸透在神的话里，而且从神的话里吸收营养，而且凭那个话而活。他知道如何做，就是这样来征战。好，我们继续往前。然后魔鬼又第二次试探他，又从诗篇里面引用了基节，然后第二次主又对他回答说，经上又记着。我想在引用圣经上，你没有办法胜过主耶稣，赢过他，不能赢过他。我们都应该比魔鬼更会引用圣经，他可以引用圣经，但是他却没有这个话住在他们里面，像我们可以有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一样。我们的主的胜过撒旦的，在他的为人生活里面，就是他胜过这个试探，这个对所有的人都是非常平常的。撒旦的试探有三件事，是同样的三件事，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来用的，也许听起来都很熟悉，你们以前都看过，在你自己的经历里面。第一个试探试用，就是关于人的生活，我们在那里忧虑担心关切，我的食物在哪里啊，我的食物在哪里，我的必需品在哪里，这是不是第一个试用啊？撒旦对每一个人都是用这个第一个试用，他使你忧虑，因为他已经系统化了为人的生活，成为一个撒旦的世界。是，所以我们很容易不需要顾到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常常顾到，太顾到我们的生活，这是第一个试用。这个对主完全没有，不是试用，他胜过他，非常的容易。那第二个试用就是与宗教有关的，撒旦他不是很笨的，宗教是他最大的发明，好像听起来是为神，听起来好像是为神的，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啊？所以他就以宗教的荣耀把你自己从殿翼上面跳下去，然后神你叫有一个神迹。你知道在宗教里面最大的事情就是神迹，你做一个神迹大家都会很珍赏你。要最后一个试诱就是关于属世的荣耀，属世的野心，是不是这三件事是撒旦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的？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不能被这三件事摸着，所以他消灭了魔鬼的作为。这个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用，但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人身上有用。即使在他执事一开始的时候，他胜过了魔鬼的工作。这里看到第二小点，魔鬼对头一个人亚当的试诱虽然成功了，但他对第二个人基督的试诱却完全失败了。撒旦不只是失败了，你根本连靠近都没有，是完全失败的。哈利路亚。我很喜欢主最后的话， 向撒旦说，在这样的谈话这样的对付之后，他只说了三句话：撒旦退去吧。然后他说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任何一位想要成为得胜者的人，我们都需要操练讲这个话。我们现在就操练：撒旦退去吧，撒旦退去吧。当然撒旦不是我们的焦点，这位可爱的基督是我们的中心，但是他很搅扰我们。当他搅扰我们的时候，你需要向他说话，这就是对付他的方式，就是借着我们所见证的话，而且提醒他。我很喜欢提醒他，当他搅扰我的时候，我就要提醒他，你都没有办法击败一个人，你知道天使比人更强，但是你不是，因为你被一个人击败了。是的，也许你在我身上有路，但是不是永远的，因为我是这一个新人的一部分，也要击败你。要跟他有这样的谈话，有的时候要跟他这样谈谈，来提醒他。还有一个人会接受魔鬼的试诱，就是敌基督的。当撒旦给了他世界上的国还有荣耀，来让他来敬拜撒旦，这个敌基督会接受这个试验，然后他就会在那里敬拜撒旦，也会带别人来拜撒旦。唯一的一个人能够胜过那个试诱的，就是那一位做到的那一位，他已经胜过了这个邪恶的一位。好，第二终点，主耶稣在他地上的执事里消除了魔鬼的作为。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到，凡是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只有一个人他不犯罪，他从来不犯罪，因为他不是属于魔鬼的，所以他的为人生活的每一面，他的为人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分钟，他为人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分都是击败撒旦。想想看，每一天他在地上的生活，撒旦就有亏损。这就是我们所要这样做的资料，来跟随他。所以在他为人生活的末了，约翰十四章三十节他就说，这世上的王要来，在我里面他一无所有。他试了33年半，要在我里面得着一些，但是他从来没有得着。何等的得胜，何等的得胜，在他的为人生活里他是何等的得胜。然后约翰一书三章八节按原文，消除也可译为解除或毁坏。第二小点，为这缘故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解除并毁坏魔鬼罪恶的作为，就是解十字架上的死，在肉体中定罪那恶者所起始的罪，毁坏罪的权势，就是魔鬼罪恶的性情，并且除去罪与诸罪。所以在他消除了魔鬼的作为之后，他为人生活的每一天，他就是绝对的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毁坏了撒旦，还有撒旦的世界，还有定 罪了，罪、死和救人，一切与魔鬼的工作有关的都定罪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着他得胜的为人生活，哈利路亚。第二大点讲到，在他钉十字架时，得胜的基督在他钉十字架时赶出这世界的王，这是约翰十二章三十一节，他废除了魔鬼，就是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而且是执政的和掌权的被脱下，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而且把死废掉，就是提后一章十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隐秘的不太知道的主的死的一面，你只有在这节经节里看见，就是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让我读给你们听。即将执政的和掌权的脱下，神就把他们公然示众，仗着十字架在凯旋中向他们夸胜。没有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这个背后的景象是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我们知道十字架从它的经节就是基督我们的救赎主在那里为着我们的罪死了，但是从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所知道的就是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征战在十字架上正在进行。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乃是一个窗子，让我们看到那个属灵的情景，是在我们看不见的景象之后，表面上看来有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将死，但是却有许多的情在那个十字架上有许多不同的情形在那里。来读第一大第一终点，基督在十字架的工作里赶出这世界的王并审判世界，这是因为当人失败的时候，撒旦把他自己注射到人的肉体里，所以当基督钉死肉体的时候，那个撒旦的性之情进到堕落的人里面，这个性情也被钉死了。所以一面来说，实际来说，撒旦把他自己困在肉体里，然后把这个挂在十字架上的就是撒旦的整个的王国，所以借着把肉体钉死，主在他的死里就钉死了撒旦和他撒旦的系统。我想我不知道，我们也许可以从哥罗西书二章来引用，当撒旦发现他把他自己做了些什么事，在这里就有个征战，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征战，想要拦阻主和神，使他们不能够完成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工作。好，继续读第一小点。第一小点，撒旦因着基督在他死里的工作被赶出去时，这世界的王就被赶出去。第二小点，同时与撒旦有关的世界系统就受了审判。当你把这个那个系统的王被除去的时候，这个系统就完了，就垮了，所以这个魔鬼就受了审判，这个世界就同时就受了审判。马太二十七章五十一节说到，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然后在地就震动，磐石也崩裂。地表征 就是撒旦属地撒旦背叛的营垒，这个磐石表征撒旦地上的国的强壮。所以撒旦的背叛还有撒旦的国都震动分裂了。第二终点，基督在钉十字架时，基督废除了魔鬼。 Amen 吗？当我年轻的时候，这节经节我非常受搅扰，我说我相信这节经节因为是在圣经里的，但是如果魔鬼已经被废除了，为什么他还常常搅扰我？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过？他到底被废除了没有？他是被废除了，但是昨天晚上我们看到有这个执行这个废除上有不同的阶段，我愿意指出来，这个废除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的废除这词，原文也可译为使之归于无有，使之失效，废掉，消除，取消，弃绝。真正的意思就是废除，使它没有力量了，使之失效，废掉了。这个与罗马书六章六节与我们的旧人说到，我们六人旧人是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使罪的身体失效了，并不是说我们罪人就不活在那里了，乃是失效了，失效没有能力了。在这节经节所讲的是他废除了魔鬼，并不是说魔鬼他的这个身人位不再有了，乃是说他变成没有能力了。这个怎么样啊？他只是一个纸老虎了，事实上他是一个纸的蛇，也没有牙齿，没有能力，他被废除了，归于无有了。他但是他还在那里，所以他还在那里有他的行为。第二小点，基督在他的人性里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废除了魔鬼。现在继续来到第三终点，第三终点让我们稍微看到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刚刚提到的第三终点，基督在他十字架的工作里使神得以将执政的和掌权的天使脱下，把他们公然示众。主自己没有把他们公然示众，把他们脱下，乃是神把他们脱下，使他们公然示众，而且仗着十字架在凯旋中向他们夸胜。这些执政的和掌权的天使，他们的存在是因为路斯佛背叛的时候，当路斯佛背叛的时候，就由他的意志就与神的意志相对，那有好些天使跟从他，那些堕落的天使背叛的天使就成为在空中执政的和掌权的。根据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当基督钉死的时候，他们在十字架上，不止他们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们在那里围绕着十字架，在那里很接近的，在那里挤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的经节说到的。那个时候十字架是整个宇宙的中心，神在那里，基督在那里，你在那里，魔鬼在那里，而且所有的 这些邪恶的执政的和掌权的天使都在那里，那个是宇宙的中心，当时所进行的就是一个征战，一个征战。基督在做些事来执行神法里的救赎，为着他完全的救恩，神也在做一些事，在十字架上他也做些事。那基督在做什么？他在完成救赎，钉死十字架，钉死罪、肉体、撒旦和世界。你知道他还做什么吗？在十字架上，他乃是在那里，在他自己里面创造了一个新人。难怪魔鬼非常的恐惧，难怪。那么神在那里做什么呢？神在那里审判罪，而且把这些规条，使我们在旧人里面有隔断的规条，钉死在十字架上。当神在那里工作，当基督在那里工作，这个邪恶的执政的和掌权的就想要来拦阻。如果我问我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实际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读这个经节跟我一样，他们就是围绕在十字架上，在那里想要停止拦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而且他们在那里在基督身上，然后基督就神就把他们公然示众，把他们拖下，然后就在十字架上。这句话讲到把他们拖下，而且公然示众夸胜，这里就表示有一个征战。在这里十字架上有一个征战，基督会不会是得胜的呢？还是撒旦是得胜的？在他的死里基督得胜了，他胜过了撒旦、罪、死和世界，而且积极的一面，他释放了他神圣的生命给他身体里面所有的肢体，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因着律法规条而有的这些规条，他就产生了一个新人，何等的击败神的仇敌。好，我们继续读2:15，第一小节，在哥罗西2:15描绘在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所进行的征战。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看不见的征战是在十字架上进行的。昨天晚上当我们听到那个话说到在这个看不见的征战，这个看不见的征战一直都在那里，也许我们都不知道，毫无所觉，我们也许完全没有感觉，但是一直在那里。就来看看哥罗西书2:15，在那里所发生的我们都不知道。第二小点，在十字架上神公开羞辱执政的和掌权的邪恶天使，并仗着十字架在凯旋中向他们夸胜， Amen。 然后在他废除魔鬼的死的最后一点，就是第四终点，基督把死废掉。这个废掉是你看到你在希伯来书2:14所讲到了一样，他废除了死，而且罗马书6:6一样都废除了死，就是死并没有停止发生，但是他把死废掉，使其失效，把这个对死的惧怕除去了，把死的毒钩除去了。人还是会死，死还在那里，但是死已经废掉了，借着基督得胜的钉十字架已经废掉。好，第三大点，我们来看得胜基督的复活，为着基督的复活，哈利路亚，何等的得胜。 何等的得胜，胜过死，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第三大点，得胜基督的复活宣告他胜过了死，这就包括撒旦、阴间和坟墓。关于基督的复活有两面，一个是客观的一面和主观的一面。这里是说到主观的一面，客观的，当基督使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表征神印证他的人位、他的工作，而且表征神接受了他的死，为着我称义我们，而且我们得称义，我们都宝贝复活的客观的一面。但是这里有主观的一面，当基督复活的时候，死被击败了，这个怎么样？有一件事所有人类最害怕的就是死，但是死被复活的基督击败了。第一终点，主不能，哈利路亚，是不可能的，主不能被死拘禁。这是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表征死和阴间试着想要拘禁主。当他在那个埋葬的那段时间里，阴间想要试着留他，而且死也想要拘禁他，但是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止复活了，他就是复活。你怎么能够把一个人他就是复活拘禁他呢？主耶稣第一小点，主耶稣是神也是复活，你相信吗？这个征战在地底下还在进行，当他埋葬之后，那个征战在地上有，征战在十字架上也在进行，然后在埋葬的时候还在进行，直到主复活了，而且完全击败了死。第一小点，主耶稣是神也是复活，有不能毁坏的生命，死不能拘禁他。第二小点，主耶稣击败死，就从死里复活了。在新约里面有些经节告诉我们，好几个经节告诉我们，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是还有些其他的经节告诉我们他自己复活了。特别是在约翰十章，他说我把我自己的生命我放下我的生命，然后我自己又复活了。所以是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呢，还是他自己从死里复活？是的，当圣经说到他是人的时候，就说到神这个使这个人从死里复活。但是现在我们说到他是神，他是神，他是复活，他自己就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完全击败了死亡。他是神，他也是人，都击败了死。好，第二终点是启示录一章十八节，复活的基督是那活着的 Amen，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直接从启示录一章十八节引用的话语。主说，我又是那活着的，我曾死过，看哪，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哇，他是那活着的一位，他总是活的， 他是永远活着的一位，永远活着的一位，他是活着的，所以死亡不能来摸着他。当他进到死里的时候，他从死里面出来，他关了门，而且把门锁上，他拿着钥匙。所以现在谁有这个权利能力，是死亡和阴间还是他？以前撒旦非常用死亡和阴间来恐吓人，但是现在他有这个钥匙，他支配死亡，他从阴间出来了。第一小点，主是那活着的，他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复活的基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死亡受他的支配，阴间也在他的控制之下。 Amen。 好，现在来到第四大点，我们再往前来看到他的升天。好像所有的征战在复活之后就应该结束了，但是这个征战还没有结束。在他的升天里，我们有这节经节，以弗所书四章八节，在他的升天里，得胜的基督在他的升天里掳掠了那些被掳的。所以我们从基督地上的执事来到基督天上的执事，甚至在他天上的执事里他还在征战，你可以想象吗？好像他在从他成肉体的时候到现在还在征战，而且我们也知道是在他的升天里，神高举了他成是那人，神使一个人，就是主，是基督，他是神，他本来就是主，现在一个人是主了，耶稣是主，耶稣这个人是主了，神使他成为主，在他的升天里，神把他做成超越一切的主。四章八节，以弗所书四章八节说，所以经上说，所以经上说，意思就是说，以弗所书四章八节是引用诗篇六十八篇，经上说，他既升上高处，就掳掠了那些被掳的，将恩赐赐给人。扩大本新约圣经将他掳掠了那些被掳的意为，他率领了一列被征服的仇敌。在早期古时，一个得胜的将军，他容得胜的回来，他在他后面就有那些所有失败的仇敌，被征服的仇敌，就是这幅图画。这些被征服的仇敌主要可指，第一小点可指撒旦，撒旦的使者，以及我们这些罪人，我相信是这样。第二小点，这指明基督胜过撒旦、罪和死的得胜。他升天时有一列被征服成了战俘的仇敌庆祝基督的得胜。哇哦！另外一个窗户让我们看到这个看不见的属灵的范围。当基督升到父那里去的时候，他不是单独升上去的，而且神与基督在这里庆祝，神在基督里庆祝基督的得胜。第二终点，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现今是在诸天之上。 Amen。 因为基督升到诸天之上时， 我们就在他领到高处的那列俘虏中。以弗所书四章八节用这个非常奥秘的话语说到高处。什么是高处啊？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高处，你就要回到诗篇六十八篇那里。这是保罗所引用的，在诗篇六十八篇你就要看见这个高是指的锡安山，象征第三层天，神所居住的地方，所以表征这个高处就是到神自己那里去，他把我们在他的升天里把我们带到锡安山，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第一小点，基督已释放我们脱离撒旦霸占的手，将我们带到我们现今所坐的诸天之上，不是做俘虏。撒旦被带到那里他是俘虏，但是我们被带到那里乃是做神的儿子和基督的肢体。第二小点，得胜的基督在他的升天里已将我们带到宇宙的至高之处。所以以弗所书还有一个非常奥秘的发表，不只告诉我们他把我们带到高处，他又说他又把我们带到诸天界里。诸天界里，那诸天界是什么呢？诸天界不只是一个地方，而且诸天界是一种的气氛，就是我们在这个范围里有个属天的性质和特性。你现在觉得你是不是坐在诸天界里啊？我们是坐在一个属天性质的气氛里。好，这个还不是征战的最后。第五大点说到得胜的基督还要再回来。 Amen。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来考量这个得胜和这胜利是他在第二次回来的时候要得着。第五大点，得胜的基督要以作战将军的身份带着他的军队前来与敌基督和他以下的诸王并他们的众军在哈米吉顿征战。你可以相信吗？人是被敌基督所带领的要与神征战宣战。我都不懂为什么这些邪恶的掌权者执政者他们以为他们能够拦阻基督的钉十字架，但是他们实在是试了。但是敌基督的和那些跟随他的，他们认为他们能够与神宣战而且还会赢吗？但是这个会发生的。我们读一点启示录十九章的经节，这就把我们带到我们在这个信息一开始看到马太四章四节看到就是征战的情形。这个十九章这里讲到他的穿着的衣服是滴在血里面，然后他主回来的时候他的名字要称为神的话，然后这里的形容就是从他的口中要有一个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十九章十三节，他穿着沾过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话。所以这个要敌基督征战的是谁呢？他就是神的话。他怎么来征战？就是借着来说神的话，就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这个就是神的话。我不知道实际会有在亚米基顿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当你读启示录 里面的描述的时候，描述到一个征战，我不知道那个征战会有多久，但是我知道这一点，很快的会结束的，会结束的非常快，只要神的话说成了，这个就会结束了。当神的话说敌基督和这些假先伸言者，你们要到火湖里去，他们就会去了。当神的话说撒旦到无底坑去，他就会到无底坑去。我不知道敌基督会有什么样的武器，我相信他也许有些很现代化的武器，也许会有核子武器，也许这样。今天每个人都担心核子武器，谁有核子武器和谁没有，也许敌基督的会有这些，但是不要担心，神的话那个剑比核子武器更有能力。所以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那是他独一的武器，他只是用他的剑，就是说神的话来征战。好，我们继续读第一终点。基督被称为忠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凭着公义。这句话说到他审判征战，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知道一个法官他可以颁布一个命令，但是并不表征那个命令有人会这个照着做，但是必须要有人来执行法官的命令，这就是警察所做的。在这里基督有一个审判，他已经做了这个审判，对撒旦他已经有了审判，对敌基督的他也有了审判，对这些假伸言者他也有了审判，对所有跟随他们的他都有个审判。现在呢，他来征战，来执行那个审判，一次永远的执行，而且他这样做是凭着公义这样做。每一个征战我所听过的，在我的一生中听到的征战，人都要争执说那个战争公义不公义啊，有没有好的理由来打这个战争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征战是公义的，实行出来乃是要执行神公义的审判。第一小点，基督对神并对那些相信他的人都是忠信真实的，他凭着忠信，第二小点，击败并毁灭了那些反对神并逼迫信徒的人。第三小点，他在完成神的经纶并照顾相信他者的事上也是真实的。当我们弟兄交通到信心的盾牌和我们需要信入哪些是关于神的事的时候，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故事的结尾。这个故事的结尾就是他乃是做他所有他要做的，他做一切，所以我们就能够有信心相信他的话。第四小点，他是公义的，他要凭着公义击败敌基督并审判那些跟随他的背叛者。最后一点，我非常喜欢这一点，第二终点，作战的将军战士乃是话，他的征战这个主要的战士乃是话，他的征战就是说出神的话，这位元帅就是话，主在征战的时候为神说话并彰显神，这是他的武器，他的兵器，他所要 说他只要说撒旦退去吧。撒旦没有办法抗拒这个话，所以当这位大将军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在这里命令一个新人会在那里，我们所需要说的就是阿们。当这位元帅说撒旦到无底坑去， Amen、我要在那里，我要在那里，即使我所说的我只能说阿们，我愿意在那里能够有份于那个得胜的庆祝，就是最终的得胜，胜过这个恶者。这就是得胜的基督，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你我就能够从一个得胜的地位来征战。好，我们花一点时间祷告啊，事实上我们来赞美他一点的时间，然后我们可以继续说话。